弟兄姐妹，主内平安。下午还是感谢主有不少人留下来。今天司会的师母没有做，
他讲了。
感谢主。昨天晚上被告知今天要讲道。其实之前最早是我，然后后来上周开会的大家都知道，临时指点。清点，师母讲的，结果后来，昨天晚上我打电话确认的话，确认了一下，师母说，你讲好了，然后我说没有预备，那个传道人不能讲没有预备，是不是？感谢主，还是有预备的，其实，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好了，在，旧约的撒母耳记上，有我们总共看两处，先是看13章的第8节到第14节。第13章的8到14节。比较长，我来读给大家好了。撒母耳记上13章的8到14节。扫罗照着撒母耳所定的日期到了7日，撒母耳还没有来到基甲，百姓也离开扫罗散去了。扫罗说，把燔祭和平安祭带到我这里来。扫罗就献上燔祭，刚献了燔祭，撒母耳就到了。扫罗出去迎接他，要问他好。撒母耳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扫罗说，因为我见百姓离开我散去，你也不照所定的日期来到，而且非利士人聚集在密末，所以我心里说，恐怕我没有祷告耶和华，非利士人下到基甲攻击我，我就勉强献上燔祭。撒母耳对扫罗说，你做了糊涂事的，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让我们再看15章的1到35节，也就是到最后。撒母耳对扫罗说，耶和华差遣我高你为王，治理他的百姓以色列，所以你当听从耶和华的话。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在路上亚玛利人怎样待他们，怎样抵挡他们，我都没有忘。现在你要去击打亚玛利人，灭尽他们所有的，不可怜惜他们，将男女孩童吃奶的，并牛羊骆驼和驴进行杀死。于是扫罗召聚百姓在提拉因数点他们，共有步兵20万，另有犹大人1万。扫罗到了亚玛利的京城，在谷中设下埋伏。扫罗对基尼人说，你们离开亚玛利人去下去吧，恐怕我将你们和亚玛利人一同杀灭，因为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你们曾恩待他们。于是基尼人离开亚玛利人去了。扫罗击打亚玛利人，从哈菲拉直到埃及前的舒尔，生擒了亚玛利王亚甲，用刀杀尽亚玛利的众民。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以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耶和华的话临到撒母耳说，我立扫罗为王，我后悔了，因为他转去不跟从我，不遵守我的命令。撒母耳便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撒母耳清早起来迎接扫罗，有人告诉撒母耳说，扫罗到了加密，在那里立了纪念碑，又转身下到基甲。撒母耳到了扫罗那里，扫罗对他说，愿耶和华赐福于你，耶和华的命令我已遵守了。撒母耳说，我耳中听见有羊叫牛鸣，是从哪里来的呢？扫罗说，这是百姓从亚玛利人那里带来的，因为他们爱惜上好的牛羊，要献与耶和华你的神，其余的我们都灭尽了。撒母耳对扫罗说，你住口吧，等我将耶和华昨夜向我所说的话告诉你。扫罗说，请讲。撒母耳对扫罗说，从前你虽然以自己为小，岂不是被立为以色列支派的元首吗？ 耶和华高你做以色列的王，耶和华差遣你，吩咐你说，你去击打那些犯罪的亚玛利人，将他们灭绝尽尽。你为何没有听从耶和华的命令，急忙掳掠财物，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扫罗对撒母耳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之友。悖逆的罪与行邪术的罪相等，顽梗的罪与拜虚神和偶像的罪相同。你既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扫罗对撒母耳说，我有罪了，我因惧怕百姓听从他们的话，就违背了耶和华的命令和你的言语，现在求你赦免我的罪， 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撒母耳对扫罗说，我不同你回去，因为你厌弃耶和华的命令，耶和华也厌弃你做以色列的王。撒母耳转身要走，扫罗就扯住他外袍的衣裳，一襟就撕断了。撒母耳对他说，如此，今日耶和华使以色列国与你断绝，将这国赐予比你更好的人。以色列的大能者必不至说谎，也不至后悔，因为他迥非世人，绝不后悔。扫罗说，我有罪了，虽然如此，求你在我百姓的长老和以色列人面前抬举我，同我回去，我好敬拜耶和华你的神。于是撒母耳转身跟随扫罗回去，扫罗就敬拜耶和华。撒母耳说，要把亚玛利王亚甲带到我这里来。亚甲就欢欢喜喜地来到他面前，心里说，死亡的苦难必定过去了。撒母耳说，你既用刀使妇人丧子，这样你母亲在妇人中也必丧子。于是撒母耳在基甲耶和华面前将亚甲杀死。撒母耳回了拉玛，扫罗上他所住的基比亚回自己的家去了。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也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做以色列的王。蛮长的一段，刚才我们读完了，大家都知道讲的这样一个故事，这边讲到了讲到这个扫罗的故事。我们今天题目是扫罗何以为神所厌弃。我们先来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分享你话语的时间。主啊，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生命。主啊，有你的话在我们当中，主啊，我们就停留在你的爱的当中，来遵守你的命令。主啊，我们感谢你透过许许多多的圣经里面的事例，让我们学会做一个有智慧的人，学会明白神您的心是怎样的。阿爸父，在这个时候我们打开了圣经，求主在这个时候赐给每一个弟兄姐妹们听你话语的耳朵，开我们的心窍。主耶稣，奉耶稣的名，叫我们心里全人的敞开向你，主啊，来领受你给我们的信息。主啊，使用孩子，洁净孩子的口，让所讲的这一切都是主耶稣你亲自讲给你的百姓，讲给每一个弟兄姐妹的。谢谢主耶稣，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来带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我们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例子，就是一个故事，讲到的是扫罗他是怎样被他是怎样的从他的王位上被给神使他退位，神厌弃了他。大家知不知道扫罗是怎样成为以色列人的王的？还记不记得这样的？最早是因为什么一件事情他成了以色列人的王？我们或者说最早的话，以色列人是有没有王的？有没有王的？最早是没有王，是士师带领的，对不对？但是在撒母耳记上面，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有一天，他们开始向撒母耳，让他向他求立一个王。他说，他们说，求你为我们立一个王来管理我们，就像其他的外邦人一样。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面临的许许多多外敌的攻击，他们在经受了一个苦难的考验。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就是他们认为 他们现在所受的苦难是因为他们没有像其他的外邦的国家一样有一个强有力的一个统治者，有一个正常的政治系统来统治他们，所以他们认为他们失败了，他们在经受外敌的攻击的时候没有人保护他们，但其实他们是错的。他们这样的一个行为，神是怎样回应的？神顺着他们的意思告诉撒母耳说，你去就为他们选一个王，因为这百姓是怎样的，他不是厌弃撒母耳，而是厌弃我做他们的王。我们知道以色列人他们遭受苦难是因为他们长时间有这样拜外邦神的这样的一个恶习，是屡教不改的，就因为他们拜外邦的偶像假神，所以导致神的愤怒临到他们，他们失去了，在一段时间神要给他们一个教训，失去了神的保护的他们是惶惶不安的，是没有任何安全感的，他们也遭受外敌的攻击，但是他们不明白是因为他们的罪导致了他们有这样的苦难。他们这个时候效法外邦神，外邦人说我们也要一个王来统治我们。我在 读这段的时候，我想到了我们的教会，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的王是神，不是这个世界的统治。我们教会，我们是神的子民，神永远是我们的王，是我们的最高统治者。我们看到了在这个在末世当中，在这样的末后的日子里，有许许多多的现象发生，教会出现了妥协，和这个世界出现了妥协。不用讲别的例子，那前两天刚刚结束那个万圣节，大家都有好多人都在发这个关于万圣节的一些信息。万圣节是什么？大家都知道吗？其实是一个有一个很邪恶的，也是一个背后有黑暗势力在统治，而且它的来源也是不太好的。我们都知道背后是有邪恶的势力在统治，但是呢，我们看到现在不光是教会外面的一般的人来推崇圣诞，这个对不起，这个万圣节，教会中也是许许多多的人也是在推崇这个万圣节。我们之前在学校也在讨论为什么万圣节，其实也不光在日本，他们说为什么在日本这么的流行。最近一个统计好像说万圣节的所造出来的这样的一个收益已经超越了圣诞节，很不可思议的。但是后来我们想到，其实就在幕后的日子里，神也告诉我们人心要败坏，他是要走向的这样一个败坏的道路，任何这些邪恶的丑陋的不属神的这些事情，人们是趋之若鹜，会跟随，但是这些好的，人们却对这些好的信息耳朵发痒，拒绝听正确的教导，拒绝听福音，耳朵发痒，但是对这些邪恶的事情却是大大的这样的兴旺起来。我想我们教会在这个幕后的日子里，我们要有一个辨别的能力。我们有一些事情，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知道，神让我们去为在上掌权者祷告，而且让我们明白一个道理，是说在凡在上掌权的这些权柄都是来自神的，是神赐给他们，要他们去管理这个社会。我们作为社会中的一个分子，是要去遵守这个社会的这个规矩，遵纪守法，遵守社会的道德。但是呢，我们知道有许多事情是不能够妥协的，真理不能够妥协，而且我们都知道真正的我们的心中的绝对的真理不是来自这个社会，而是来自我们的神，神永远是我们的王。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做了一件极其愚蠢的事情，他们在受到苦难的时候呢，来开始呼求我们也要一个王，神就说再给他们立一个王。这个时候被选上的是扫罗。我们看到在我们人有时候做错事情的时候呢，神因着他的怜悯，他还是会照着他心里所计划的 继续靠着施展他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以色列人是一步一步的悖逆，一步一步的悖逆，但是呢，神还是怜悯他所拣选的以色列人，而且心里纪念和他们所立下的约，要帮助他们。就算是从神政到了王政，就是说以王为首的这样一个政治体制的话，神仍然可以去带领他们，为他们实现进入迦南地，而且在迦南地里头为带领他们走到一个神给他们所预备的这样的祝福当中来。但是很可惜的是，第一个选上的这个王扫罗呢，并不是称心合神心意的一个人，因为我们刚才读到了他这个做了几件事情是非常不讨神喜悦的。但是这个扫罗，关于扫罗的拣选，我们在这里读到有一个道理，神所拣选的法则是怎样的。在这个撒母耳奉命找到扫罗说要他要高抹他要他做以色列人王的时候，扫罗呢他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扫罗是在常人看来，在他自己都看来，他是一个不配的人，他是一个很小的人，小小的没有什么任何的地位的这样一个人。但是呢，我们看到神的拣选往往就是临到这样的人。神的拣选不仅是扫罗，后面的大卫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读到十六章，读到撒母耳记上十六章的时候，会发现在撒母耳去大卫家寻找那个神所吩咐他要去高抹的人的时候，这个大卫的爸爸耶西呢把他几个儿子都带出来，结果只有大卫呢一个人放在外面去放羊。但那个时候的习惯，大卫大概年龄太小，根本就也不配坐席，甚至他想有什么好事肯定也没有临到他的这么一个小毛孩子身上。但是呢，神的拣选就是临到了大卫。扫罗也是一样的。我在这里想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一章讲到了神的拣选，拣选了世上那些一无所有的人，那些软弱的人，那些没有能力的人，为要成就神的计划，让我们看到神他是照着他心里所拟定的，无论是怎样的人他都可以施展他的大能，显现出来的不是人的能力，而是神的能力。我请大家记得，我们教会里我们每一个人是被神拣选的，但是呢，我们都是那个至小的人。我在今天的信息里头让大家请大家知道，就算今天我们蒙了神的恩典，我们可以坐在这里，或许我们已经因着神的怜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但是我想让大家记得，我们在神面前永远是那个至小的人，不可以忘记我们的这个出发点。被神拣选的扫罗，可惜他并没有照着神的心意来完成神在他身上这个一个计划，他被神厌弃，当然是因为他先厌弃了神。他犯了怎样的错误？我们刚刚读到了十三章和十五章，这里面记录的他犯了两个很重大的错误。刚才读到十三章的时候，以色列人要征战的时候，征战之前他们要献祭。这个时候呢，献祭的话，扫罗是没有这样的资格去献祭的，献祭只有撒母耳可以去献祭。撒母耳和他约定了一个时间，可是呢，到那个时间的时候他还没有来。这个时候扫罗应该怎么办？为什么他会好像是撒母耳不守信用、不守约这样的故意迟到的样子？但是我们读到有一段经文，读到这句话我们就明白这件事情是出自神的。我们看十三章在第十节的时候，刚献完燔祭撒母耳就到了，哪有这么巧的事情。我们看到这是一个来自神的对扫罗的一个考验，来试验他，看他有没有全然的去遵守神的旨意。很可惜扫罗没有等到，哪怕他再多等那么一刻撒母耳也就到了，但是他没有等，他选择是赶紧把那些燔祭平安祭拿过来，我来献祭。 很仓促的把祭献完之后，刚献完，撒母耳就到了。这件事情招致了怎样的一个结果？撒母耳对扫罗说，十三节说，你做了糊涂事了，你没有遵守耶和华你神所吩咐你的命令，若遵守，耶和华必在以色列中坚立你的王位直到永远，现在你的王位必不长久，耶和华已经寻找一个合他心意的人立他做百姓的君，因为你没有遵守耶和华所吩咐你的。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觉得神好严格，我们读到好严格，就一下子就完蛋了，就一个错误，他犯，我们读到他犯这样错误，在我们人的眼里看来似乎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错误。为什么？因为扫罗的行为，他可以不去献祭马上就去打仗，他也可以的，但他觉得就像他后面所说的，不献祭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和外邦人征战，我们要依靠神，他至少做到这一步了。但是我们看到即便他做到这一步，他仍然没有完全遵守神的命令，因为神的命令不是让他去献祭，这不是他的职分，他超越过了他的职分。在我们看来，一个似乎一个很小的一个错误，就导致了扫罗已经从他的王位上头被退下来了。十五章又是怎样的？我们看十五章，在这个时候神要扫罗带领以色列人去和亚玛利人征战，要去杀灭他们。在上周刘牧师也在讲为什么神这么残忍，我想大家都很成熟，大家有没有预备好回答别人这样的问题？如果有人问到 你说你们基督教的神啊很残忍的，基督在耶稣基督在讲，哎，为什么旧约的耶和华，你们不是讲三位一体的神，为什么旧约的耶和华似乎很残忍，和耶稣不是同一个神，我们会怎么回答他？亚玛利人是血气的意思，他亚玛利人代指的是一切邪恶罪恶，他是一个代表，恶贯满盈，就像这个索多玛俄摩拉一样。神为什么降下天火来烧灭的两座城市？因为已经败透败坏 透顶了。神当时给了迦南人许许多多很长时间的时间要他们悔改，也就是在以色列人下到埃及的时候，在那段时间里神给了他们时间要他们悔改，但是他们没有悔改。神因着他的公义把这些人从地上除灭，包括在这个时候神说你们连那些牲口也要杀掉，这些牲口不杀掉，我们想象不到这些牲口到底为什么 不可以保留下来，留下来之后可以供应以色列人来做食物啊，来献祭等等，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连这些财物，这些人做了恶我们可以理解把他们杀掉，但是为什么这些财物这些牛羊都要统统的杀掉，我们不理解。我们在这里想到了，在神为什么要让以色列人去做这样一件事情？我们回想再往上再往前，想到最初在伊甸园的时候，神给亚当和夏娃给了他这样一个命令，说任何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但是呢，在园中正中央那棵树上结的果子你不可以吃，你吃了必定会死。我不认为那棵树上的果子是有毒的，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那个树上的果子不是有毒的，而是神说你吃了必定会死，神要看他会不会去吃，这是神给他的一个试验。但是我们人常常是在这个时候是经受不住这样的试验，这是我们人的罪性，从我们的老祖宗亚当开始到现在，以色列人包括我们自己常常会犯这样的错误，我们没有办法去百分之百去遵守神给我们的命令。扫罗他们把那些该杀的都杀了，可是呢，我们看到第十五章的第九节，扫罗和百姓却怜惜亚甲，亚甲是这个亚玛利人的王，以爱惜上好的牛羊、牛犊、羊羔并一切美物，不肯灭绝，凡下贱瘦弱的尽都杀了。他是有拣选性的，你让我灭绝所有的好，我觉得这个可以灭绝，因为留下来没有什么意思，很瘦弱、很下贱这些。留下来也是累赘，把它干脆杀掉好了，哎，反正这些肥美的我把它留下来。我们看到这个时候是扫罗和百姓，可是到后来我们发现扫罗开始推卸责任的时候，他说什么？他说是百姓听，我听了百姓，是百姓，他说 二十一节说，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这两个事情都反映出来，扫罗他犯了同样的一个罪，就是他不顺从神，他没有顺从神，他认为他听从了神，他认为他顺从了神。当撒母耳问他的时候，他这样说：“他说我二十节，他说我实在听从了耶和华的命令，行了耶和华所差遣我行的路，擒了亚玛利王亚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基甲献与耶和华你的神。撒母耳早就说：“你住口吧，不要再讲了。”他很有，扫罗非常有信心的讲：“我完全遵守了耶和华的命令。”可是很明显，耶和华的命令不是这样的。但是就在他的眼里头，他认为已经完全遵守了耶和华的命令。这是我们人常常会犯的一个错误。神给我们要我们去做的事情，我们认为做到这个地步就是和神的旨意已经是等同了，我们已经完全遵行了神的旨意，可是呢，我们没有，我们把自己的智慧放在了神的智慧上面，我们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已经把它摆在一个位置，已经高过了神所认为是正确的事情。我在这里想到了马太福音的七章这样的一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翻七章的21到23节，新约的马太福音。这边的主耶稣在前面讲到了说有两种果树，一个结坏果子，一个结好果子。到了21节，主耶稣这样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你有没有称呼主耶稣是主啊主啊？有没有？不用害怕，因为我也在称呼主耶稣是主啊。我们都在称呼主啊主啊。称呼主啊主啊的人，至少 他自己认为他是一个正派的基督徒，没有问题。主耶稣说，凡称呼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的告诉你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为什么这么严格？主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但是这些人认为自己是很好的基督徒，大家看到了，他不仅是认为自己是很好的基督徒，他还似乎是奉神的名传道。还赶鬼，而且行了许多的异能。但是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们说，到了末世里，有假先知出来，假基督也要出来，邪恶的势力也是可以行所谓的神迹的。人可以做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自认为是奉主的名在做，但是在主的眼里看来，这些人主并不认识他们，这些人是作恶的人。主耶稣说，唯独遵行我父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天国去。我在这里觉得主耶稣给了我们一个警告，弟兄姐妹们，我们有没有做一个遵行天父旨意的人，还是我们只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还是我们只是一个我们自称是基督徒，每周都来教会，我也来查经，做了许许多多我们认为是好的事情，但是我们是为谁来做？我们是为了神的天国的神的国的缘故，是为了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去遵行他的旨意去做，还是为了彰显我们自己的名，还是为了为我们自己的荣耀，还是我们自己没有谦卑在神的面前高傲起来，以我们所做的这些事情来高举我们自己，而不是高举神。大家注意，这些人是什么？他有一个特征，是他们和神没有个人的一个亲密的关系。没有亲密的关系，就是说他们不认识神，神当然也不认识他。神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都是所谓的假基督徒。 打着高举神的旗号，其实做事情是为了自己，高举自己，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把自己认为对的事情呢摆在了神的意义的上面。扫罗是一个很悲剧的人物，在这时候我们看到他犯了这两个错误。我看十三章和十五章，我在读的时候，凭我们第一感觉，扫罗做的事情没有那么差，没有那么恶劣。他没有说，因为我们换言之，我们看到大卫是怎样的，大卫是合神心意的人，神是合神心意的人，可是大卫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大家有没有读过？大卫在讲到大卫所犯的罪的时候，他犯了，他第一个先犯，他犯了奸淫罪。因着他为要摆脱他犯的奸淫罪所带来的这样一个结果，他罪上加罪，又犯了杀人罪。在先知的提醒当中，他醒悟过来，先知告诉他说，你就是那个夺人羊羔的人。我们看到扫罗他做的事情并没有那么恶劣，他好像在他至少比大卫做的事情还强了很多。但是呢，让我们看到神说，让我们看到扫罗是一个不顺从神的人，他认为完全顺从了，可是呢，他只顺从了，就算再多也只是一部分，部分的顺从不是顺从，部分的顺从是不顺从。他在神的面前高傲起来了，我们看到之前是一个至小的扫罗，他为什么到现在他做了这样的事情，他没有完全在百分之百的再去信赖神。他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没有求问神的心意是什么，认为对的事情他去做了，他觉得他有智慧了，他有能力了，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打许许多多的胜仗，可是在这个时候他做了一件他很愚蠢的事情，就是他忘记了他是那个至小的扫罗，神凭着他的怜悯拣选了他，可是他现在忘记了他自己的身份，他认为他自己有能力，他把自己摆到神的上面去了，没有遵行神的旨意。所以弟兄姐妹，让我们来思想神所看重的是什么，在我们身上他所要求的是什么。他要我们是好像去为他做许许多多的服事，我想神喜悦我们为着他的名去做服事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去传道，可以在教会里建立教会来敬拜神服事神，我们可以在社会上做许多贡献来荣耀神，都很好，可是神最重要的看重的是他和我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他让我们百分之百的去信赖他，他让我们去听到他的话之后照着他的话去做，不掺任何的个人的意思在里头，他让我们百分之百的去顺从他。我们从保罗的悲剧里头看到部分的顺从是不顺从。主耶稣在呼召他门徒的时候说，你来跟从我，有些人就说，主啊，我可以去跟从你，等我先去把我的父亲埋葬了之后再去跟从你，有人说我刚娶了妻子，有人说我刚买了牛犊，等等各种各样的理由，我不是不要去跟从你，你再给我点时间，我先把这个做完之后我再来去跟从你。主耶稣说让死人去埋葬死人，你来跟从我。主的呼召里没有商量的余地，没有妥协的余地。我思想到我自己在蒙神拣选的时候，让我去做传道人，神让我去放下所有的一切去跟从他，我自认为我已经放弃了我所有的一切，我可以把我找了好久的一个工作，很好的工作丢掉，我去跟从神，我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当时说实话我觉得我很了不起，我觉得神呢，我已经完全顺服你，完全遵行了你的旨意，你让我去做的事情我都去做了，可是当我跟家人交谈的时候，许多人听过我的见证，我想大家希望你不厌其烦的再听一次。我和家人产生冲突，家人不同意我做传道人。我刚开始并没有妥协，我说我要做传道人，这是我的道路，已经确信神给我的道路。这个时候，我的父母就拿出杀手锏来嘛，就说我们老后怎么办？ 你是家里的长男嘛，对不对？是不是应该至少尽一点孝心？我们中国人是百事孝为先，在日本的话，虽然我们是邻国，但是呢，中国人的这个孝道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这种对父母的重视，对父母的孝敬。我当时听了那句话之后就一下就软下来，我说确实我好像没有想过父母的感受，觉得一直好像我在做我自己该做的事情。那父母讲的说好像意思 你没有尽到孝道嘛。那当时我的心就产生了一种挣扎，觉得父母原来没有那么容易的割舍下，我自认为我自己已经把该献的都献给神了。可是呢，当我选择妥协，我后来说，我说我去，我先这个工作我先不要扔掉，我去先去这个公司，我先就三年。我就跟牧师讲，我说我就工作三年，我不要很久，我就三年，三年之后我就出来再献身，那样的我至少三年挣一些钱，我说给我父母，也证明给他们看我自己可以做什么什么。可是我心里一点平安都没有，我跟家人讲的时候讲不出来，家里为我高兴，家人一派和睦在那边，我打电话听到那边的笑声之后我都讲不出来，说我说我还是不要这个做这个工作。我在这个挣扎的过程当中，我说神啊，你给我你的话语，说让我去完全能够遵行你的旨意。我知道我在那个时候发现我没有百分之百去遵行神的旨意，所以我心里没有平安。我平时不做这么愚蠢的事情，但是我当时做了一次，我说主要我就翻圣经好了，啪翻一次，翻到哪里就算哪里。我也不鼓励大家去做常做这样的事情。OK， 我们常读神的话，也不要今天读哪儿没有计划的，帮我去翻到哪读哪儿。你可能每次都翻到同一个地方，就是我不鼓励大家做这样。但是我做这样一个事情，我一翻到就翻到了马太福音的第十章，十章三十七节，就一句话就印在我脑子里，其他我都没有看到，其他之后都是模糊只看到那句话，说爱父母胜过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啊。这一句话就扎在我心里面，我就发现神他给我的一个最后的一个考验就在这里。但是当时我已经发现这个弱点的时候，我选择顺服，我在神的面前跪倒了，我说神实在是我口口声声讲爱你，别人都在夸我，你为了神的国献身了，把工作也丢掉了，让你好爱主。当时我觉得非常非常的羞愧，好像在打脸一样，跪在神的面前，神我爱你不够，我现在要打电话告诉我的父母说我把这些所有的都要舍弃，就算他们我也相信你会供养他们。就在那之后，在顺服的之后，虽然和家人还是有冲突非常激烈，非常给我带来很大的当时一种很痛苦的一个心境，但是发现很快就过去。这是从我的经验当中告诉大家，当我们顺从神，这个事情看似再难再痛苦的一个事情，只要我们顺着神的心意去做了，这个试炼马上就结束了，我们会马上看到光明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神会给我们开道路，因为这是他让我们去做的事情，他自然自己会负责任。到现在来，我前一阵子我的父母对我讲，你的道路就是这样一个道路了，你看你就是这个道路了。我没有问他，他就告诉我他看得出来神在我身上的计划已经一步一步在实行，他说看你就是走这条道路，他不再勉强我，你再回到社会上来过工作，你要做什么，就算我留在这里，他们也很安心，他们认为他看到了神的计划在我的身上。我当时感谢主，他把这样一个顺服的心放在我里头，凭我自己我觉得不可能，是神的怜悯。我觉得主耶稣说来跟从我，神的这句话里头没有让我们去妥协的，神的呼召里头他不喜悦人掺杂上任何的妥协在里头，他让我们去百分之百的听从他。我们平时要做一个爱主的人，要谦卑在主的面前，建立和他一个亲密的个人的关系，不要在没有建立这个关系的之前就做各种各样的服事。做服事不是不好，而是我们把这个关系放下来之后，我们不认识神了，我们和神没有亲密的关系，但这个时候神让我们去做什么我们已经不明白了，我们做了许许多多我们认为对的事情，可是到最后很可悲的结果是神说我不认识你，这些人离开我去吧，不认识你，这些人都是
自认为很虔诚的基督徒，主啊主啊，他们都在呼唤主。我希望今后我们不要听到这个话就发怵，主啊主啊，我们还是要呼喊主，但是呢，我们不要做一个只在口头上说呼喊主的人，不要再只在这些所谓的做的这些事工上来，所以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基督徒等等，我们不要陷入到这些网络当中来。神让我们做的事情是来荣耀他，为了神国的缘故，为了神的计划的缘故，我们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遵行他的旨意，100%传扬他的话语，传扬他的福音。我们看到许许多多的有妥协在这个末世里头，提到了万圣节，因为美国有许多小孩子可能就跑过来，我们不要，我也要过万圣节。为什么？其他小孩子小朋友都在过万圣节，大家都有糖果吃，我没有糖果吃，我不要，我也要过万圣节。让许许多有很有智慧的教会，他们搞了那个在万圣节那个晚上呢，在教会里有搞了所谓的有一些感恩的活动，名字叫什么我忘记了。那个教会里有这样的，就是替代了这个万圣节这样一个地位，在教会里搞了一个比较正面积极的这样一个活动，就是来感谢神这样的一个，也是可以给小孩子发一些糖果，发一些小礼物这些东西，这是很好的。但是呢，很遗憾的是，有许许多的人没有看到这些地方，就和这个社会妥协。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有很多的罪，在这个末世里越来越败坏的时候，教会开始妥协，去传讲人所希望听到的所谓的福音。我们不能够给神的福音里去掺水，100%要传讲神的话。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是要把这个100%的一个纯的福音传给他们，其他的东西不能够救人的生命，只有这个福音。许许多多的人认为是愚蠢的这个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最终一个很遗憾的结果，扫罗被神厌弃了，他才做王大概第二年，我没有看错的话，很短他就被神厌弃了。他本来可以得到的是一个永久的王位，但是前提是他顺服神。他的这样的一个命运在十三章在他抢在撒母耳来到之前献祭这样一个行为做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决定出来了。神已经把他从王位之上让他退去。在这个时候有一句话写到说，神为什么为他立扫罗为王，怎样后悔，有没有大家有没有读到这个，没有读到。是的，我们看到15章11节。我们看到这个时候神和人同时在有这样的一个所谓的后悔的一个心态。我们看到神也在讲他在后悔，撒母耳是一种很绝望的，好遗憾，好不容易神为以色列人选了一个这样一个优秀的人来做王，神也使用他，这么短的时间他就已经堕落了，做了神不喜悦的事情，被神退去了，他终夜，他甚忧愁，终夜哀求耶和华。主耶和华说我后悔了。到了第15章的第35节，我们看到撒母耳直到死的日子再没有见扫罗，但撒母耳为扫罗悲伤，是因耶和华后悔立他做以色列人的王。似乎人和神同时在后悔，但是我们知道神和人是不一样的。16章我们看到第几节我们就明白，耶和华对撒母耳说，我既厌弃扫罗做以色列的王，你为他悲伤要到几时呢？你将膏油盛满了脚，我差遣你往伯利恒人耶西那里去，因为我在他众子之内预定一个做王的。神马上有了下一步的行动，神有许许多多的备案的在这里。我们人常常因为我们的失望看到的只是一些绝望， 在我们的这些后悔，在我们这些消极的情绪当中，我们往往看不到希望，没有光明在我们的眼睛，我们看到的全是一些死胡同，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是神呢，他说后悔指的是神，他是不是不知道扫罗会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因为神是全知的神，对不对？但是呢，神仍然用这样一个表现说后悔，神我们是照着他的形象去做，他有我们的喜怒哀乐在里头，他也会因人的悖逆，人的悖信，心里产生这样的一种悲伤。其实并不是说因为神没有料到这样一个事情发生而很意外，没有这样的意思。神也在感叹人是何等的小心，也没有照着神的心意去做神要他做的事情。我们看到神后悔，神悲伤，我们不要做这样的人。当我们背信的时候，我们看似一个很小的举动，似乎已经遵守了神的话的大部分，但是在神看来是非常非常伤神心的这样的一个行为。神的计划永远立定，不因着我们人的犯的这些错误，这些罪。神的计划是要救以色列人进到迦南地，带给他们子子孙孙这样的无穷的祝福。直到如今，神给我们这样的计划，让我们和他同享永远的生命。他可以透过任何人来实现他的计划，他不需要通过这个人有多大的才华，不需要这个人是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优秀，而且他不限定在一个人的身上。我们大家不要自欺欺人，我们不要以为我被神拣选了，非我不可，非我莫属。可是我们很快发现，扫罗并不是神所合神心意的那个王，神马上就有了下一步的行动。第十六章马上大卫就已经被告为王了，大家不要忘记，有许许多多的大卫，不只是你一个人。不要认为自己是神眼里那个独一无二，必须要我来做这个事情，不一定。有许许多多的人，神可以使用他们，做的可能比我们还好，是因着神的怜悯拣选了我们，我们还是那个稚小的。扫罗他被神拣选了，可是到中途，他因着心里的骄傲，他忘记了他是那个稚小的，他开始没有有一双顺从的耳朵，把神百分之百的话当成真理来遵行，他把自己认为对的事情，他去全然去做了，他还认为做了合神心意的事情，可是呢，他很愚蠢的，他不知道他伤了神的心，做了非常愚蠢而犯的罪是非常大的。十五章里，面对这样一个不醒悟的扫罗，撒母耳告诉他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人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脂油。”到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献祭吗？献祭当时扫罗他在献祭是来敬拜神。我们如今我们做的许许多事情也是在向神献祭。我们的敬拜是在向神献祭，我们的教会的服事是在向神献祭，我们传福音也是在向神献祭来荣耀神。我们的各种属灵的恩赐，来使用这些属灵的恩赐，在某种意义上都是在向神献祭。可是呢，如果我们没有听命的话，这些事情，这些祭物，我们这些所有的服事没有任何的意义。第一位要爱主，爱主的表现就是听从神的话。主耶稣说，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常在我的爱中，就像我遵从父的命令常在他的爱里一样。顺从神永远是我们第一位的。神呼召我们，拣选了我们。我在这里再讲一次，让我们记得我们永远是那个稚小的，谦卑自己在神的面前，把自己完全的摆上，不要去妥协。神让我们去做的事情，永远是我们第一优先的要去遵守的。我们不要做部分的顺从者，我们要做一个百分之百的顺从者，把我们的生命全然的当作活祭来献给神，全然的相信他，没有任何的怀疑在里头，没有任何的不信赖在里头。神让我做的事情，我们有单纯的信心，像小孩子遵从他爸爸的命令一样去遵行神的话语。 这是今天的信息，我希望大家有一个领受的心来思想我们平时信仰生活当中，我们是不是也犯了和扫罗一样的错误，我们有没有遵守神的命令。换句话说，我们有没有和神建立一个真正亲密的个人的关系，在这个之上我们再做其他的事情。如果没有和他一个亲密的关系的话，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没有办法讲我们爱神，更谈不上我们为神做什么样的服事和事工。这是我们的根基，回到这样的一个原点来。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主啊，这样一个信息很简单，但是主啊，我们看到我们人常常认为是正确的事情，主啊，但是常常是和您的旨意大相径庭。扫罗认为他自己做了他应该做的，他说我全然遵守了神的旨意，但是撒母耳告诉他说你住口吧。主啊，在这个时候让我们心里去回想，去反省我们个人的生活，记得您的怜悯，主啊，把我们从一个至小的一个身份、至低的身份提拔上来。主啊，你使用我们成为你的器皿，将主啊您定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主啊您要透过这样一个卑微的器皿来去实现。然而主啊，不叫我们做扫罗，求你不要叫我们做扫罗，做一个自以为是的人，却把对你的信任放在一边。求主来怜悯我们，让我们常常谦卑在你的面前。主啊，让我们常常记得全都是你的怜悯，我们要全然的相信你，要跟随你，我们要和你建立更亲密的个人的关系，我们要将我们的爱，主啊，提升到一个真正你所喜悦的一个地步，那就是主啊，我们要遵守你要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情，因为这是爱你的表现，没有其他的途径。谢谢主耶稣，愿主你继续在我们当中的心里来运行。主啊，常常加添我们力量，指正我们的不足，我们的错误，愿主圣灵在我们心里动工，给我们正确的方向，我们将荣耀都归于你。谢谢主耶稣给我们今天的信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
谢主，弟兄姊妹们，今天的信息其实是蛮深入的。我想可能有些人还不习惯下午有聚会，觉得比较累，没有听得很进去啊，或是疲倦，但是我想给大家做一点回应。今天一博讲的信息，从撒母耳记十三章和十五章讲的。十三章就是讲到这个扫罗的妄自自己来献祭，那他提到的问题里头，有问到大家，大家不知道那时候我们有没有想，是扫罗没有等到撒母耳就献祭，但是那里又讲到他在约定的日子以后等了七天，这里头有什么美意？是扫罗没有错，是撒母耳错了，因为他迟到了，还是刚刚一博讲的是神的心意，其实神在这件事情上来试试看扫罗是不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知道这是祭司才能献祭的，无论怎么样都不能够妄自来献祭，这个是尊神为大还是第一的，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还是第一的。重要的话讲三次，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还是第一的，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还是第一的。红梅在笑我了，最后一遍，遵守神的律例典章还是第一的，阿们，不能打折扣的。无论扫罗用什么原因讲，都是用自己人的意思来辩驳神的意思，这是没有把神看在眼中。一博一再的强调，要记得我们原本是什么样子，神在什么样，我们什么样的情况上来拯救我们，来拣选我们跟他同工。不要扫罗原来是自己觉得我很卑微，我是便雅悯支派最小的，然后当了王以后他就妄自尊大，甚至把神的律例典章都没有看到眼中去了，这是他的错误。 他想我现在是一国之君，我什么东西不能做，这就错了。诗篇四十篇里头讲，神是在祸坑中从污泥中把我们救拔上来的，使我们的脚稳立在磐石上，又能口唱新歌赞美我们的神。没有人认为自己是从祸坑中从污泥中被神救上来吗？那我们要检讨了，是不是我们也妄自尊大了？不是说我们出生在很有钱的家里，不是说我们受了好的教育，有好的工作，嫁了一个好丈夫，生了几个健康的可爱的孩子，聪明的孩子，就是神你我不是在祸坑中，我也不是在污泥中被你救上来的，我原来是什么样什么样公司里的什么人，我原来是哪家的孩子，我原来是我先生是做什么的，什么会社的，我哪里是祸坑中从污泥中被你救上来的，这你就错了。我们原来是死罪的人，我们原来是定了死罪的人，是神耶稣为我们付了这个代价，替罪的羔羊。真的，如果这点我们没有认清楚，恐怕马太福音第七章里头的那个就领到我们了。无论我们做了什么事，奉主的名传道，奉主的名医病，奉主的名行了异能，可能都不算什么。因为义人的根基都坏了，义人的根基是什么？就是我们得救的根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根基，我们乃是在这根基上建造这个工程。根基没有，上面的工程根本没有，就是房子建在沙石上，风吹雨淋水冲就要倒了，但是根基若建在磐石上，这房子就稳了。感谢主，神的话语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神啊，你从祸坑中从污泥中把我救拔上来，使我的脚稳立在磐石上，那磐石就是根骨的磐石，耶稣基督。若是没有这个磐石做我们的根基，我想我跟牧师奔跑到这73岁，告诉你，前面的45年我们的奔跑都是虚假的，都是存不住的。昨天我在家里听 YouTube 里的歌，因为一首歌就把我带动到别首去啊，就是因为俊乔贴的那首歌《哈利路亚》啊，我就在听那里头歌词，那首歌是很有名的歌。我在听另外一个人唱的，这个人叫 John Cash， 是一个低音歌王，唱的出名的。他那首歌，你贴的那首歌，我因为听那首歌就导引我到听别首歌，别首歌就是我前几个礼拜永泉他带的那个是。唯有耶稣的宝血，另外一个是叫做没有别的根基，只有耶稣基督 Nothing but blood of Jesus, All other ground is a sinking sand, All solid rock I stand, 哦，坚固的磐石，我站在坚固磐石上， All other ground, 所有的其他的根基都是 sinking sand, 都是流沙，都是会沉掉的沙，啊！听到我自己非常的感动。只有耶稣基督，我们必须回到基本上，没有什么堂皇的，没有什么堂皇的，个人追求虚浮的荣耀，像腓立比书第二章这样讲的。我的侍奉要很荣耀的，很炫耀的，很炫的。如果那个坚固的磐石不是你的根基，有一天主要说，我不认识你，离开我去吧。阿们。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对我说话了，再一次对我说话，尊主为大。我不知道有没有对你们说话。耶稣基督，我们的磐石，他使我们从祸坑中、从污泥中救拔上来，我们一定要抓住这样子的神的救恩，是最我们最基本的。另外，扫罗最不应该的是他 不遵守天父旨意做的措施的时候，一再推卸责任。哦，百姓，流浪上好的， 他讲什么？百姓要拿着上好的牛羊献给你的神。哇哦，你们有没有注意到那句话？当扫罗怪他的时候，他说我实在听从了，在二十节，十五章的二十节，我实在是行了耶和华差遣我行的路，我擒了亚玛利王 雅甲来灭尽了亚玛利人。二十一节，百姓却在所当灭的物中取了最好的牛羊，要在吉甲献给耶和华你的神。哎，扫罗跟神的关系在哪里啊？不是献给耶和华我们的神，不是献给耶和华我的神，献给耶和华你的神，他的根基在哪里啊？所以他这里推卸责任，而且自己的根基已经站不住了，一再的讨价还价。在我们服侍的道路上，如果我们一直找借口讨价还价，用自己设计的道路，然后呢做很多的解释，我想有一天我们是要面对神的。神后悔拣选扫罗，神却应许我们在罗马书里头讲，他的拣选和选召是不后悔的。神这么爱我们，他不愿意后悔，他不是这么后悔，他是因为扫罗不听他的话的，他才后悔。如果我们一直走在神的道路上，神是从不后悔的，而且爱我们爱到底，救我们救到底，并且要称我们为我的佳偶，我的美人与我同去。神他后悔了。虽然一伯说神是全知的，难道他不知道扫罗会这样吗？是的，正想人家问的问题，犹大会出卖神，难道神不知道吗？神知道，神一再的给机会，一再的给机会，一再的给犹大暗示。但是人如果要偏行己路，最后是很可能就自己走上这条路。但是我们从这里看到，神的仆人就应当有所罗门的样子，神的仆人就应当有撒母耳的样子，他却因此哀伤惋惜。所以我们看到，如果有人不是真的在追随神，真的是选择自己道路，或是有很多的借口的，我们没有权利去落井下石，我们是要有撒母耳的心，为他哀伤，甚至终夜哀求耶和华。这是我得到的我的回应。好，你们还有没有什么回应吗？有没有人有什么回应？爸爸有什么回应吗？你点头是有还是说同意了啊？可以了，他说我考试及格了，可以了。南迁处的人最知道了，我南迁处去查经上还会问问题，我都尽量的回答，然后呢我就说不会的，我回去问师父。然后有的还没有查经以前，我就在家里先 预习了今天的课，然后说 我跟师父先研究一下再来。哎，发现我大概不止60分吧。好，做丈夫们的好好的追求神，神要立你们做一家的头，你们要用道将教会洗干净，使你们的妻子完全的纯洁，没有瑕疵，可以献给我们的神。阿们。好，我们今天的聚会就到这里，下面会有好玩的，一博正在挤脑筋。好，我们让他挤脑筋，我们祷告，感谢主，谢谢大家参与。我希望现在我们最后的祷告当中，当你站立起来的时候，思想一个人下礼拜你能够邀他来教会的。我们所以分堂的原因是要增长，是要让教会空出位置来增长，至少像一个人。来，我们现在大家站起来祷告，我给大家几分钟的时间自己来祷告。
主啊，早上我们听到信息是主耶稣您所行的在迦南婚宴上的头一个神迹，你的门徒就真的真心的相信了你，认识了你是弥赛亚，人类的救主。 下午我们听到的信息是第一个以色列的君王，然而我们学到的是许多有关人的心意和神的心意。